弟兄姐妹朋友平安，那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美好的清晨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充满感恩，因为你赐我们生命，你赐我们生命中一切所需的，最主要的你将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因为你的话而得着喂养，让我们的灵因着常常与主亲近而得着力量，在主日我愿神你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都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也让我们今天得听你恩典的话语。求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安静的，让我们的耳朵是开启的，来领受你在你的话语中要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有一年那个九月开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来到我们在大学的中文圣经班，那她告诉我们，有一天她在校园里面遇见两个帅哥，那西装笔挺，彬彬有礼，向她传福音，那她就接受了，而且去他们教会受了洗。那我们再仔细的问了她一下呢，我们就发现那两个帅哥呢，就是摩门教的信徒。那他们的教会呢，就在大学学生公寓 Lister 的那个旁边，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那我们简称他们为摩门教，因为他们信仰的根据不是圣经，而是摩门经。摩门教是一个异端，在信仰上有严重的错误。可是很多人却以为摩门教的信徒呢是很好的基督徒。一方面摩门教徒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也表明我们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到30节，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特别年轻人，应该都没有见过稗子，不知道稗子是什么，你更不要说分别麦子和稗子了。那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的，不是种庄稼的能手，但是我见过稗子。当这个麦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像这一张图一样，一大片麦苗，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其中有稗子的。但是如果你很有经验呢，那些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也可以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一个是麦子，哪一个是稗子的。那我记得通常那个稗子啊，长得其实比麦子还要高一些的。那有时候这些农民呢，就会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稗子给拔掉，当然也可能拔错了，把麦苗给拔出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麦子跟稗子的差别呢就越来越明显。到麦子成熟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懂种地的人呢，你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什么是稗子，什么是麦子。这个稗子呢是不能吃的，而且稗子那个穗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黑色的。我记得，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我们用这个麦子的那个穗呢，就用来做墨水，用墨水然后可以写毛笔字，因为那个时候很穷，买不起墨水，就用这个麦子的那个穗呢做墨水。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要教导我们什么关于天国的道理。马太福音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这一节经文呢，他就告诉你这个比喻跟上面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所讲的比喻是有关系的。上个主日我们讲的是撒种的比喻。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撒种的人撒的是撒的是一样的种子，那个种子的就是比喻神的道。那一样的种子落在四样不同的土地里面，那个土地就是代表不同的人，不同人的那个心田心灵的状况。那同样的种子落下去，但是因为 土地不一样，所以结果也不一样。但是今天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讲的是麦子和稗子是发现是两样种子，是种子不一样。人把麦子撒在田里，但是后来有别人把稗子也撒在这个田里，那过了一段时间麦子长出来了，当然稗子也长出来。那些仆人就很惊讶，就去问主人说，你不是撒麦子在田里吗？怎么有稗子长出来了？种地没人撒稗子的，那个稗子的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前一年你没有把这个稗子拔掉，那这个成熟的稗子它那个种子啊就掉在地里，然后第二年就会长出更多的稗子来，就好像我们这里的蒲公英一样，如果你不拔掉它们，那它们的种子就会越传播越广，越传播越多，到一定时候就是满地都是蒲公英了。那耶稣是在讲比喻，他是在讲天国的道理，并不是在教你如何种麦子。所以如果其中有些不合常识的呢，你不要以为怪，你要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正如我上个主日讲的，你听到要听明白。那些仆人其实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很早就认出稗子来了，所以他们向主人建议，你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吗？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是没想到主人回答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融在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是什么意思呢？主人明明知道稗子是仇敌撒的，他为什么不防备仇敌呢？稗子明明长在他的麦子中间，他为什么不让仆人去把稗子及早的拔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了，一定要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明白神的意思。如果你读了耶稣所讲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你还没有读后面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你要怎么来理解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我可能会这样理解，好种就是神的道，就是真道，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撒好种的人就是传福音传真道的人，那稗子呢？稗子就是假道，就是异端，撒稗子的人就是那些假师父假先知传异端的人。那麦子什么？麦子就是听了福音而相信的人，稗子就是那些被异端迷惑的人。那将来信耶稣的人要进天国，而被异端迷惑的人要沉沦。你觉得这样解释好不好？对不对呢？如果你把这个解释跟下面我们以后要看的耶稣的解释对比一下呢，你就会发现我的解释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谨慎，不完全错就错，不完全对就是不对。真理和错谬有时候只差一点点，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魔鬼就是常常把错误装扮成真理一样来迷惑人、欺骗人。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一定要根据圣经本身，要按照真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随意发挥。特别是像马太福音第13章20到30这一段经文，圣经本身给出了清楚的解释，那我们就应当完全的接受。马太福音13章36到43节就是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这是正确的解释，甚至你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不能够再有其他的解释。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不是别人，只有主耶稣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因为原文用的是单数。那你可能说那些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保罗 他们不都是撒好种吗？他们都是耶稣的仆人。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不是在讲他仆人的工作，而是在讲他自己的工作。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是什么？天国之子就是天国的儿子，就是将来要承受天国为业的人，将来要进入天国与神永远同在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好种就是好人了，他说的是天国之子，他没说是好人。你更不要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好事，我死了以后就可以进天国进天堂，那你就成了天国之子。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认识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所爱戴的一个人离开世间，那我们都献上祝福，好人走好，天堂里再没有苦难。但是我们都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天堂在哪里？什么人可以上天堂？进天堂的条件是什么？进天堂的道路在哪里？马太福音13章43节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你这样一对照，你就可以发现天国之子是什么？天国之子就是义人。那么谁是义人？你是义人吗？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不是义人，我也不是义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不义的人。那么是不是说天国里就没人呢？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天国吗？是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进天国。但是天国里不是没有人，天国里有很多很多义人。假装今天找我们主日学讲的，那里有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那里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天国里已经有了很多人，很多的义人。那么那些人是怎么成为义人而进入天国的呢？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正如罗马书三章25-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挪亚、约伯、亚伯拉罕都是义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在天国里了。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你也可以由一个罪人变为义人，成为天国之子，将来要在天国永远与神同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这是要表明天国之子和耶稣的关系。天国之子就是属于耶稣的，天国之子是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为义的人，天国之子能够进入天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唯有耶稣是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彼得、约翰、保罗都不是撒好种的，虽然他们都是耶稣的仆人，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人听了他们所传的福音悔改信耶稣了，就成为天国之子。但是人每一个人，包括彼得、约翰、保罗，他们自己能够进入天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拯救人的不是彼得、约翰、保罗，也不是现在的牧师，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正如保罗自己所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是天国之子，你确信将来你能够进入天国吗？有的基督徒说，谁能有那么大的把握将来一定能够进入天国呢？我还是谦卑一点吧，我希望我将来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如果神不让我进天国了，我也没有办法。不错，神不让你进天国，你是没有办法，但是神已经给你指明了那一条进天国的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到神那里去，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他如今在天父的右边为那些信他的人祷告。所以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你是可以有把握将来你能够进入天国的。如果你是天国之子，天国是属于你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天国之子？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呢？我怎么能够将我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呢？我不会误导你，使你有盲目的信心，我也不会欺骗你，使你有错误的信心。你自己应该省察你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是天国之子。从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个天国之子就是麦子啊。那你虽然在生长的早期，麦子跟稗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子和稗子的不同就显现出来了。你是麦子，你就应该结出成熟的麦子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不是说一定要结100倍的才能进入天国，但是你的生命总要结出果子来，来见证你信心的真实。这也不是一个量或者是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值的问题，本性的问题。不是说你带领了多少人信耶稣，你向教会奉献了多少金钱，或者你做了多少好事就可以了，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而且你要持续不断的做，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本性，是我们信心的果子。格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神的话来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确据。神的话继续告诉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 永远的果，说你是天国之子，天国是属于你的，你是可以知道的，而且你应该查验你生命中是否有果子。你的是麦子，你就应该结出麦子的籽粒了。我们是天国之子，但是我们也要谨防仇敌啊！我们的仇敌千方百计要让我们失去得救的喜乐和天国的福分，那我们应该靠着耶稣胜过仇敌。那下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比喻中反面的信息。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那魔鬼就是那恶者，败子就是魔鬼之子，是属于魔鬼的人。魔鬼是神的仇敌，魔鬼是耶稣基督的仇敌，那魔鬼也就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和属于耶稣基督的。那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本来是神所造的天使，而且是天使中最有能力、智慧和荣光的，但是后来他想跟神平等，结果就败坏成了魔鬼。魔鬼与神为敌，试图破坏神的创造，特别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人被魔鬼引诱，违背了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犯罪了，就堕落了。从那以后，神要拯救人，魔鬼却要人与他一同灭亡。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魔鬼却试图拦阻神救赎的计划。但是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魔鬼，耶稣出面了魔鬼的作为。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有这么一段经文，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这里你看到魔鬼怎么与我们为敌啊？魔鬼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你犯了罪，魔鬼就会控告你，你就没有平安。那魔鬼与我们为敌的控告如果不成了，下面他就会逼迫你，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讲的为主殉道。魔鬼逼迫我们，那信徒可能为主殉道的，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基督徒受逼迫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受逼迫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厉害。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而且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你看到在末后的时代，那个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就下到地上来了。说这个地上魔鬼的作为在末后的时候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多的。那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末后时代的这些信徒，一定要警醒，要知道怎么来抵挡，来分辨魔鬼的诡计。彼得前书第五章八到十一节，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那这里让我们看到魔鬼与我们为敌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使我们经历苦难，使我们受苦，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前面我讲的是逼迫，苦难有时候跟逼迫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苦难跟逼迫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这边没有逼迫，但是我们依然会受苦，苦难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肉体中有私欲，我们有软弱，魔鬼就可以攻击我们，就可能让我们受苦。但是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魔鬼就必远离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逼迫、患难，魔鬼与我们为敌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欺骗、迷惑。在幕后的时代，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很多基督徒不谨慎，没有真理的装备，也很容易就被魔鬼欺骗、迷惑。那些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就是败子，他们就是那恶者之子，他们是魔鬼的爪牙，他们专门危害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所以魔鬼是我们的仇敌，他与我们为敌的方式你应该知道，那魔鬼的爪牙、魔鬼之子也就是我们的仇敌，所以那败子也是我们的仇敌。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你就知道这个败子或者是那恶者之子，其实就是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他们是属于魔鬼的，他们不属于耶稣基督，将来他们要从神的国里被挑出来。虽然现在他们和神的子民混在一起，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分开，要分别，要被审判。败子跟麦子混在一起啊，其实他就会影响麦子，甚至会败坏这个麦子。败子他会把麦子的养分给吃掉，败子他也会把麦子的空间占据，使这个麦子不能健康的成长。那恶者之子所做的事情，这里讲的有两个，一个是叫人跌倒，第二就是作恶。叫人跌倒什么意思啊？这个跌倒叫像你摔跤一样，它就是让你失去信心，让你犯罪。那作恶当然就是很广的一个词，就是你行神看为恶的事，犯罪抵挡神，这都是作恶。那你就知道这些败子，他们不仅自己作恶犯罪，他们也叫别人作恶犯罪，跟他们一同跌倒，一同灭亡，甚至最后。昨天如果你去这个北边大统华买东西，你就会发现有两群人在那个附近的路口，这个137安文六947四队的那里有一群黑人基督徒，那每个人拿着一个大牌子，我看了上面写的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you come to Jesus to rest, the end is near, follow Jesus now. 他写了这些劝人赶快信耶稣的这些信息。那还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高音喇叭在向过路的行人车辆这样传福音。那再往前面走一点，这个更靠近大统华，就是转进去那个巴士站的那个路口了。那你会看到那里有两三个人也拿着一些小册子在向那个过往的行人发放。那我就看那个他们发放的那个小册子，有一个小册子的一个车子上，他们就写着耶和华见证人欢迎你。如果你再往走啊，有时候你走到大东华那个门口啊，有时候你还会碰到法轮功的人在那里向你发大纪元报纸。如果你不了解呢，你还以为那些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稗子跟麦子混在一起。有人在传福音救灵魂，有人在作恶使人跌倒灭亡。那你可能说，我怎么分辨呢？我怎么知道谁是天国之子，谁是那恶者之子呢？有时候是不容易分辨的。比如麦主的犹大，他就是一粒稗子，一个恶者之子，是灭亡之子。但是三年之久，他好像跟其余的十一个门徒没什么区别。他们一起跟随耶稣，一起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但是最后，犹大出卖耶稣，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显明他是灭亡之子。所以你怎么分辨呢？就从结果，从结局，你就可以看出来。从稗子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稗子来。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先知叫巴兰，这个巴兰被人雇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却不使他咒诅以色列人，反使他祝福以色列人。那这个巴兰就没有得着这个工价，没有得到这个，没有得到本来那个请他去的人家给他很多的钱的，结果他没得着。但是后来他出了一个诡计，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拜偶像，行奸淫，结果神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人。圣经里面说，那时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所以那个贪财的先知巴兰就是那恶者之子，他使以色列人跌倒死亡。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知道了这个巴兰的诡计和巴兰对他们造成的这个危害，所以用刀把巴兰杀了。那巴兰的结果也是赔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本来是那恶者之子。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那个稗子就是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主耶稣斥责的也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如果你有经验，你有属灵的智慧，你与神的关系亲密，其实你很早就可以分辨出麦子和稗子了。那样的话，你就可以谨防稗子，不被他绊倒，不与他一同作恶。同时你还可以警告其他的人，使他们也远离那些恶者之子，不与他们一同灭亡。在末后的时代，其实已经有很多异端出来，很多迷惑人的道理在传播。那么我们应该凭着真理识破那些魔鬼的诡计，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有曾经对中国教会造成很大伤害的东风闪电，那现在当然一改名改成那个全能神教。所以你可以看到魔鬼是如何抵挡神的，与神为敌的。我们所信的神本来是全能的神，但是现在他们用了这个名字，所以你说你是全能神的，对吧？就好像被误会，所以你都要很小心的用这个字。说东方闪电对中国家庭教会造成很大危害的异端还有很多啊，其实三俗基督、恩典福音、新天地，很多很多。魔鬼的伎俩真的是层出不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就是要抵挡神，使人跌倒。那在这边，在我们这里，你更容易碰到的就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安息日会、 基督教科学会，这都是异端，使人跌倒，使人作恶的。但是现在其实对人伤害最大的还是那些还是那些什么，他不打着宗教旗号的一些组织或者思想，其实这个是更有迷惑性的。比如所谓的进步思想、自由的思潮、人本的思想，那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留心分辨他其中那个抵挡神、违背圣经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就轻易的就接受了，甚至支持了。比如科学主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其实你在支持、你在表达你主张，你一定要留心的，不能盲目的跟随，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与神为敌的，是违背圣经的。他讲那个田地是世界的，那就我们这些天国之子跟那些败子跟那些属恶魔的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跟这个世界不能同流合污，你不能随从世俗，你要分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田地是世界是很大的，它不只是讲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这个四面墙里面的。当然很多的人读这一个比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教会，因为我们关心的是教会里面的事情。那个田地是世界，田地不是指教会。当然教会也在这个世界上，教会也会沾染这个世界上的败坏，教会里面也有败子。那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信了耶稣，后来他又不信了，或者有些人受了洗他又不来教会了，或者有些人他常常来教会，但是他在教会外面做的事情跟那些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抽烟喝酒说脏话，离婚看黄色电影说谎弄虚作假，偷公司的东西，见死不救等等。那你说他是天国之子呢还是恶者之子呢？如果我说你是一粒败子，你一定不高兴，但是我不说你是一粒败子，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一粒败子。那有的人可能会误会耶稣的话呢，耶稣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融着两样一起挡，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有人以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谁是麦子谁是败子，你只要管好你自己，你要确保你自己是麦子不是败子就好了，至于败子到了时候神会收拾他的。耶稣的话有这个意思，但是不是只有这一层意思，要分辨麦子和败子的确不是容易的事。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薅败子的时候，当你在拔败子的时候，你可能拔错了，你把那个麦子当成败子了，所以你就误伤了麦子。那为了万无一失，为了不要让你伤害任何一粒麦子，那耶稣宁可让你不要去薅败子，等到世界的末了由神来处理。作为一名牧者，那我有责任为你们警醒守望，如果狼来了我应该告诉你们，应该保护你。那你作为一个天国之子，你作为一名基督徒，你也应该谨防仇敌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仇敌，很多人就以为魔鬼不存在，那其实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且那是不合圣经真理的。那当然也有人认为有魔鬼，魔鬼好像也不会伤害我，说魔鬼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对试探有免疫力，魔鬼试探了耶稣，魔鬼一定会试探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 但是如果你觉得魔鬼伤不了你，你一定会被魔鬼的试探打败。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胜过魔鬼一切的试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以为自己站立的稳，那其实你更要小心，免得自己跌倒。我不会轻易说一个人是天国之子，当然我更不会轻易说一个人是恶者之子。但是我要告诉你，教会你，你就败子。你不要问是谁呢？我们首先要问，我是一粒麦子吗？我还是一粒败子？你要问自己，而且你要用在神面前问自己。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到了时候真相就会显明。收割的时候就是世间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间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他也必亲自成就。事件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想神如今还在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悔改，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事件末了的时候，征战会更加激烈。我们是天国之子，我们要谨防仇敌，靠着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求圣灵将神的话藏在神的每一个儿女心中，让我们反复的思想，更求神保守我们行在真理中，也求神的灵记载你自己的话，唤醒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我愿他们因着你的道能够蒙了重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如得生命，脱离魔鬼的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主啊，愿你的救恩临到听见你道的每一个人，并且保守每一个信靠你的人直到永远。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